那接下来就是凤姐的事。凤姐答应了这个老尼姑静虚，拿了3000两银子，说是要帮他包揽诉讼，所以就写了一封信送到长安县给长安节度使云光。那云光已经回信了啊，已经回信来了，告诉他事情都安排好了，没有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凤姐假借着丈夫贾琏的名义写的这封信竟然奏效，那么也可以看到贾家的声势权势之大，可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那据以妥协。所以这个就叫老尼姑来了，那静虚就到了张家，那报告给这个张家，因为是张家托办的事嘛，对不对？张家的女儿的事情，所以托办，所以老尼姑就到张家去报告。果然那个守备，就是原来下了聘礼的那个守备，他就忍气吞声，因为长官交代，节度使交代说你就退婚了吧，你把他让给李衙内，所以就收了前聘之物。因为他以前有聘礼的，你在要娶一个别人家的女儿，你要下聘，所以有聘礼，那现在别人聘礼就退回来，他们只好忍气吞声。本来在打官司的，因为你没有理由随便退别人的聘礼，可是现在因为长官的交代，他只好忍气吞声，就把这个聘礼收回了。那谁知张家的父母如此爱世贪财。好，我们在这里看到作者就在对比了，这个张家是一个大财主，因为是大财主，很希望能够跟女儿结一个亲家，这个亲家是有权有势的人，所以他们有钱之外还要有权有势的亲家。那么本来结的守备已经是一个官吏，可是后来再认识李衙内，可能权势更大，就希望退亲，然后让女儿嫁给李衙内。所以这里面就说这张家的父母是爱世贪财，可是养了一个知义多情的女儿。这个金哥跟他们父母好像很不同啊，所以非常单纯的一个少年男女。所以作者曹雪芹在整个文学当中的写法基本上是歌颂青春的。那歌颂青春的原因，他觉得青春本身里面有一种单纯，有一种不知道人间世故的单纯。这个跟中国的书一般的写法不太一样。你会觉得，我过去好像跟很多朋友提过，中国的古典文学跟戏剧里很少主角是少年，因为总觉得嘴上无毛说话不牢，就对青春其实是一个比较排斥或者批判的角色。那么在戏台上你也很少看到主角是小生，大部分都是老生。所谓的老生就经历过沧桑以后，像伍子胥过昭关啊什么，经历过很多人生的磨难，他才有一种生命的苍凉在舞台上出现。这是中国美学里蛮奇特的。或者说你看到中国的山水画里，他主角大概都是一个老人拿着一个拐棍在什么山里访友之类，很少是青少年的。好，所以我们看到曹雪芹的《红楼梦》很特别的一个美学，其实有一点在翻案。他重的情其实是一个少年之情，他觉得那里面有一种天真，即使会有一点犯错，可是基本上不是世故。那曹雪芹讨厌的东西是世故，他觉得人世间在大人的世界里面，这种用现实的功利看到的生命的现象是他所不喜欢的。所以他有时候会去做这种对比，就是我们早上提到这个金哥其实不是一个小说里的主角，可是作者对他有一个赞美，说知义多情的女儿。所以他听说父母退了前夫，这个前夫也未必是他很熟悉的，因为过去的女孩子没有嫁过去之前大概也不是那么熟悉，可他觉得不应该，因为已经定了亲，可是你为了贪权势所以又退亲的话，他觉得是不应该的事，就一条麻绳悄悄地自缢了，就上吊死了。所以有一点像我们在报上偶然看到的一个小小的故事吧。这个金哥不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在《红楼梦》，可是如果你仔细去读，作者当然有他的意思，让你感觉到无所不在的一种情深的东西在这里。那他也特别安排说，守备之子就是原来这个金哥的定亲的丈夫，闻得金哥自缢，听说这个女孩子竟然多情多义就自杀了，他也是个极多情的，所以也投河而死，不负妻意，觉得不辜负他这个自杀。所以这里面其实是一个小事件，可是看到作者一向要讲的东西其实就是深情两个字，觉得这些人是有缘分的。那么在这一世当中成不成夫妻也不是最重要的事，而是自己应该有所坚持跟完成。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情的这个描绘跟古典的美学差别非常大。 所以你如果你对比一下，你可以看到水浒也好，三国也好，都在写人间世故，很少写到少男少女的情啊。水浒没有，完全没有这个部分，你看不到任何这个部分。三国更没有了，几乎全是计谋，全是计谋。所以《红楼梦》在所谓的四大才子书里面，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的一本书，因为它基本上就在写情这个字。可情这个字在整个儒家的礼教里也是最被压抑的部分，因为没有人去歌颂少年男女的情，因为这个部分是不被允许的。因为少年男女的婚姻是父母决定的，你根本不用见面，所以当然就谈不到无情可言，没有什么情可言，它只是伦理啊，它只是伦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部分，大概看到《红楼梦》这个文学在中国的历史上它所占据的一个重要的位置，就是它是以情作为重点来书写啊，来作为一个书写。那么所以金哥也自杀了，然后这个守备的儿子也自杀了，所以张李两家没去，真是人财两空。就是这个财主为了多得一点权势，没想到女儿也死了，然后这个李衙内他们也没有得到人啊，也没有，所以人财两空。这里凤姐坐享了3000两，所以可以看到凤姐的厉害，就是这些事都跟她无关，我反正替你们办成了。那后面的自杀是其他的事，跟凤姐无关了，所以她自己坐享了3000两。王夫人等啊，王夫人、邢夫人、贾琏她的丈夫连一点消息也不知道。你可以看到王熙凤已经厉害到这种程度，私自造伪书啊，就是伪造文书盖她丈夫的印信去托人，然后事情办成，然后拿3000两银子，这个诉讼全部被他包揽。好，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看到王熙凤越来越胆大了啊，越来越胆大。所以自此凤姐胆势愈壮，以后有了这样的事便恣意的作为起来，也不消多计。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王熙凤大概做了很多这一类的事，就是她只要稍微伪造一个丈夫的信就可以把事情办成，就可以拿很多钱啊，他就可以开始为非作歹起来。所以这些都可以看到贾家后来败落是一步一步累积出来的，并不见得一开始就有意，而是说所有的贪赃枉法是不知不觉之间就慢慢慢慢累积，慢慢慢慢形成。好，到这里这一段之前你可以感觉得到是15回的结尾啊，等于15回在这里做了一个基本的了断，然后16回才开始新的主题，就是贾元春采选凤造公，这个主题在下一段要讲出来。